医院是说可以住两个晚上，那住完之后就隔天就很好了，就是小孩开尿手术就是要正常开尿大便，他说他就他第一天就都顺利完成，也精神还不错，所以医院说如果他不想住，他可以先回家没关系。他现在已经两个多礼拜过去都复原了，还不错，头几天有一点点痛，现在都正常活蹦乱跳。昨天我们去游泳，他不能下水，可以踩踩水，但是就看他很想下水，就是各种状态都很好。所以我想是感谢大家的带导，感谢上帝的恩典，过得很好。那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8:15-20。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这个经文也很有针对性啊？好像这个教会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看的绝对不是哦，大家不要朝这个方向去想，也不要当预设哦。是，但是也的确有发生一些事情是在我自己身上。我的母会就是在台湾的母会，其实我离开母会已经好一段时间。我当兵以后，后来就比较多都在乡里了。结婚以后就搬到新竹，其实我离开母会可能也十几年，那就是还是朋友在，很多朋友在那边还是有保持联系，偶尔会打开他们的直播的主页影片会看一下，就不是直播的时候看的，就是之后看一下，了解一下那个我算是我在大学阶段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教会。那我们的母会前几个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聘了一个传道人，已经聘了好一年多了，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那我们教会其实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教导很强，我的母会不是一个教导很强、神学很清楚的教会。坦白说，真的不是。所以可能台北都市的教会有一些这样，你很容易找到一些有点微妙、有点奇怪的教导在教会里面。这样，我不知道是别的教会讲的，我的母会是这样，就是明明大家是大部分是高知识分子，但是就觉得有些人的信仰有一点民间信仰的味道，有一点成功神学的味道，有一点点奇怪的偏误。那时候我都很年轻，我就是觉得微妙，但我没有说什么。那后来我们听的这位传道人就是一个比较教导比较扎实的神学比较清楚，一段时间过后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就会觉得你们的教会里面一些特别长职或知识同工传福音讲话有一点奇怪，传福音讲用的材料有一点点不正确。那我自己觉得是，的确你严格说来有一点奇怪，你很喜欢讲传福音顺服蒙福这些话，就是严格说来，它有些时候在某些人的人生当中会带来一些可能使人跌倒或错误的影响，可是大部分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明显，就是的确是有问题，但有时候又不明显。那就看我自己的立场是，你可能需要慢慢的教导，系统性的教导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比较从他根本的观念去改变，才会慢慢的改变他所讲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定是需要时间。那这个传道人就比较正直，他可能没有像我那么狡猾，就比较正直一点，很想要改进。那弟兄姐妹，这个资深的同工又不容易倾听这种很直白的建议，不太容易，所以他们之间就渐渐有张力，就有一点张力。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也有一点冲突。那我觉得两边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两边都有正确的地方，但就没有交集，所以这个冲突就越来越严重。好，我一些老朋友就跟我讲，我慢慢也看他们那个过程发生什么，我大概都了解都知道。事情到了有一天，那一位传道人他就讲了这一段经，听众讲他的这一段经，他的大方向就是这些问题已经再三提出来，可是教会的同工们都不改变，那应该要照着圣经所说，就是应该要卸下他同工的职位，甚至要请他来教会，或者不能理圣餐。他就用了蛮强烈的方式在主上讲。那我也是，这算是我同事啦，我也是一个传道人，就想，哎呀，如果是我讲这段经文，我会怎么讲？如果是我来跟着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我会怎么说呢？所以这是因为我写出来的，这个前言比较长。 但是我想要邀请大家的是，这段经文真的蛮有针对性，蛮有指向性，教会里面针对属灵的有些问题，有些造成冲突的仪式。过去的例子，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说每个教会都非常有可能这件事情。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这段经文，怎么来应用这段经文？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自己如果就觉得，如果我是他，我可以怎么样？就是有点改变，就是我的魔鬼。这传道其实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认识很久的，就是两边我都认识。我想说，如果是我，会怎么来处理这个东西？那我就来研究了一下。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我自己就找一下美国教会有什么问题，就发现有趣的，我看到一个指标，就是真的有人去讨论为什么有人离开教会，就是。这大概是2020年疫情前的统计，就是说那时候发现，其实美国人的聚会基础比例还是蛮高。根据统计，还是有60%的人是有去聚会，不一定稳定，可是有去聚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全美国大概还有50%到60%之间的比例，其实蛮高的。可是也有很多人是离开的，那离开的原因有很多，但有1/3的人认为是教会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教会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对耶稣、对上帝。的信仰不一定那么过敏，可是他不喜欢教会团体，他觉得教会团体还是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这是神同在的地方啊，就是上帝恩典、上帝的恩慈、上帝爱充满的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是不是教会在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面对冲突上面，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到底圣经特别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我邀请大家再看一次这段经文，我来念给大家听。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的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就是私下，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的弟兄或姐妹；他如果不听，就带1-2人一起去，凭2-3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听。如果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不听教会，就看他如外邦人跟罪人一样。那耶稣为什么讲这段话呢？耶稣讲这段话的用意是什么？是要鼓励大家去挽回得着，还是为了赶出呢？有两个方向，算是问题。至少一开始你努力看看得到他，不然就赶出去。好，也邀请大家诚实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有人得罪，心中想到底是得到还是赶出去？就是耶稣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用这段经文，或我们已经有一个觉得有人得罪，会有人不合你的意思，会有人犯罪的时候，你的目的是真的要怎么办？还是要赶出去？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想这段经文，跟想跟这个人的关系？因为从字面上来说，这段经文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好像3个阶段的标准操作的感觉。你先跟他讲，不听，好，不听，再找一个人，通常会找你找的那个人会找跟你立场相近，还是跟你立场不相近？你找的那个人会是站在他那边的，还是站在你这边？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想。然后步骤二还是不听，那步骤很重，告诉教会，那你讲的是你的版本还是他的版本？我不知道，这经文也没有写，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偏误。所以这段经文好像给我们一个 SOP， 我们应该这样做来面对教会内发生的问题。就是白话上来说，就是我私下跟他说，他可能不听、不承认、不悔改、不回头，我就再找人去。人越多，他越坚持，他可能会更死不认错，更心硬。那我跟教会说，那我已经说了，我尽了我的责任，那我就不理他了，或者是这个人不属于我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很自恋这样操作，我自己的感觉啦，我不敢说我的解释一定是完全正确，就是。我们这样操作下来，如果说了，或者实际上说了，
似乎是有一点做作，有一点点得理不饶，因为你已经论定
他犯罪，
得罪你，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当然有一些，我这样讲不是我们很相怨，也不是那个真的很明确的错误的另外处理。我要讲的是一种你跟那个人之间的问题，
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咄咄逼人、得理不饶？这真的是
圣经或者马太福音在这里，马太所写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内涵。
我
很喜欢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把某一段 highlight 起来，不要只把某一段，就是这两句话是一个标准。我比较不喜欢这样，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们可不可以大段落的前后文完整的思考，每一段的论述是怎么推进，每一段的论述是怎么关联在一起？
马太到底在讲一个复杂的教会的议题，复杂的应该说，马太总是在讲一个复合的、复杂的、不同切入点的。教会到底怎么回事？我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回事？
我们在进入今天的经文十五节之前，其实十到十四节讲的是什么？
失羊的灵，为了找回那只羊的欢喜，比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失去，不愿意任何一个微小的人失去了离开羊圈。所以我要你们想一下，如果前文讲的是一个丢失的羊，天父尚且在意；一个失丧的灵尚且在意，下面接着这一段讲是有人跟你发生冲突，讲一讲两个把它赶出去，有没有一点违和？大家可以明白吧？就是我们可以比较长段落的从前文发展一起来理解后面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体会。前面在讲的是一种不愿意看到人失丧，不愿意看到人流离失所，不愿意看到人就离开的这种人死跟欢闹，负面我们当中地位卑劣的，没有轻看他们，然后讲了这个挽回失丧者的喜乐，综合了这些要点，讲完了这些东西之后，才引入这段经文的主题。你怎么看待一个得罪你犯罪的自己？你怎么看待这个人？所以我们是在前文的这个前提之下进入了这段经文，不是只把这段单独抽离出来。然后我们也发现十七节之后的经文也很耐人寻味。马太是这样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讲这段是什么意思？权力大还是权力小？很大哦，不是一般大，是很大哦。你是代表着上帝的国，就是这权力会不会有一点点太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蜘蛛人的电影？大家有看过吗？里面有一句名言，他的叔叔跟他讲：“你的权力越大，能力越大，怎样？责任越重。”大家可以理解他跟他讲说：“你要变成一个超级英雄的时候，你有很多 superpower， 那你。”权力、能力可以做的越多的时候，你的什么越重，责任是越重。所以，当我圣经接着讲的是你有捆绑跟释放的能力，那身为上帝的子，身为教会的成员，身为学习上帝话语的一群人，我们还是，我会说，我们可以轻易的随自己的意思使用，甚至滥用经文。是应该更加谨慎的、宽厚的、仁慈的，像是符合上文那个施羊的比喻的那种宽厚跟仁慈来看待教会、教会的自己，即使他得罪了你。想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圣经不是一个好像冰冷的操作，我翻一翻翻到这个，哦，我找到一节来对付你，绝对不是这样，而是关乎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一起相处在上帝十字架的大爱当中，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一起顺服在圣的引导当中，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马太福音的记录当中，更是如果我们往后看，更可以理解天国子民的那个道理。在讲完这个，你会发现，他这些东西 感觉都不太关联，从十五节到二十节有一点不太关联。前面讲这个人得罪你怎么做，然后后面讲释放你捆绑，然后再下一段第三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从第十九节开始之后讲的是有两三个同心合意的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有我有耶稣在他们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好像没有关联，但其实有一点点关联。他讲的是教会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从思量的比喻开始，珍惜面对，认真的面对教会里面的冲突，留意自己的权利，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有比较体会马太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马太在讲一个在耶稣的应许、耶稣的仁慈、耶稣的慈爱当中，怎么样去形塑一群人，成为教会，是有权柄的一群人，这是一群祷告的一群人，是有耶稣神同在的一群人。我们可以体会，我们不能把这每一个东西分散开来看，是全部的合在一起，一起思考马太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耶稣所行塑的，或者耶稣所应许、耶稣所塑造的教会，也就是门徒跟我们，他谈的是的确有上帝所赋予的权柄、能力，是永恒的、是属于的、很了不起。但是总是恒心的祷告、祈求、寻求回应。你有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属于的权柄，但是总是用祷告的心来看待这个权柄，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寻求，用敬畏的心来彼此相待。我们可以体会，这是耶稣所打造的。那我们还是回到这段经文所讲的，你怎么对待犯罪的人？我整理一点的前后经文，想要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脉络、比较大的前后文当中来看这个片段的经文？那我们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理解了耶稣的意思，真的只是这样吗？就是我先讲，然后他不听，对不对？再倒霉。刚刚我们读过这个，耶稣的意思真的就只是叫你这样子做吗？都做了，你就轻看他、不理他，还敢去教会？当我们这样做，或者我们当只有这样子操作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扪心自问，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是让这种愤愤不平、这种质疑当我们内心？让这些概念来控制，我们用这些概念来行事为人，还是我们有这些权柄，可是我们让神在基督里表现的恩慈、怜悯、饶恕、等候、耐心来说话？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耐人寻味的小细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和外邦人和税吏。”我要问大家，这是谁写的？马太，对不对？因为马太福音嘛，对不起，我问好像问了一个废话哈，不要紧，没关系。这是马太所写。那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的身份是什么？是看着像他自己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在犹太社群里面、犹太人的团体里面、犹太人的群体当中，税吏的社会地位高不高？又高又不高，因为他跟大家收钱，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大家喜不喜欢他？讨厌他，因为他是通，有点像是通敌的人，他帮着外族人来收钱，有点像是罗马帝国的走狗，对不对？所以马太这样讲的意思是，这个人赶出去吗？但是马太想到的是，他自己是一个被耶稣接纳者。他这样讲的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好像在社群当中，大家表面上要给你钱，背地里都在骂，背地里都讨厌，背地里都对你说三道四，都其实很不喜欢你的人。可是这样的人被耶稣怎么样？接纳，被耶稣当作重要的人。马太自己其实是经历这个过程。当然，这不是经文清楚写出来的，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马太自己经历了一个 他原本是对犹太人排斥在外，不太被接纳、被讨厌的一个人、一个角色。是耶稣展现了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接纳、耶稣的陪伴，把马太找回来，改变了马太的这种过去是碎裂身份，变成重要的，而且还留下了篇幅蛮长的福音书的注解。我们可以理解，其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嘛。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本来就是一个生命不断改变，基督教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呼召人回头、生命改变的重要的过程。我们不是有了这个教会哈，哦，太好了，我们可以把它赶进去哈。这种破门出教不是人人理想的结局。我们总是不断的学习恩慈，继续祷告，相信上帝的工作。我可以理解马太自己写这些文字，他心中非常有可能想到的是自己的生命是被耶稣改变。他也期待，或者他也想要，他留下这些文字，也希望形塑一个教会是可以等候人的生命，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是可以呼召人的生命改变的一个美好的地方，是一个上帝真实的慈爱，上帝真正的慈爱在这个地方发扬生命，这是一个把人赶出去的地方。所以我是一个来自新约的传道人，马丁路德强调一个概念叫做分辨律法。我们很容易找到律法，就是怎么做怎么做，标准是什么？但我们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不容易找到福音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会有点见猎心喜，这是一种律法的概念，或者我们的母语。那我们不是这样看到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做，成为一种我们照着操作的方式。可是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经文，更大范围的理解马太为什么这样写？更大范围的理解马太在行塑的教会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学习当中福音的精神，学习当中福音的美善的宽厚，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圣经经文当中讲的什么。我们可以不可以理解基督徒不是追求一种好像平等上的完美理想，我们是一群，我们本来就是一群不断学习受恩典跟怜悯的人。也许有人犯罪得罪的你，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状态不就也是犯罪得罪的神吗？我们每个人不就也是被上帝的耶稣的慈爱跟仁慈挽回的一群人？我们是不是也在教会生活当中学习这一点，在教会当中去活出这一点？特别是我们面对那些看不顺眼犯罪得罪我们，展现出不离不弃的慈爱跟善，虽然你真的不喜欢他，但你可以展现一点善。我们是不是学习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还是学习有一点点善良、真诚的慈？我其实是一个，我在教会是过去比较代表的我年轻学生，有点像是 youth pastor 这样，我代表的年轻学生。那我跟年轻人讲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机车的，我讲话比较刻薄，或者我比较会闹他们、取笑他们。我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的跟我讲一句话：“你可不可以善良一点？”但他们，我们关系其实很好，就是开玩笑。他们也知道我们开玩笑，我也知道他们讲的是好笑的。大家虽然这样讲，其实彼此是真心对的。是我喜欢讲一些刻薄的话这样。那我觉得，但是这个提醒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面对跟你关系好的，还是跟你关系其实没那么好的，面对你看得顺眼的人，还是你其实真的看不太顺眼的人，还是表现出你的善良的善，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学习？就如同这是耶稣基督曾经对待我们所做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死。上帝不是看我们表现够好，我们可以的，才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福音的精神就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预备了拯救了。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其实不只是针对那些关于教会里面犯罪的人，或者教会里面有错的人，其实也是对我们说话。马太其实我觉得马太也在邀请我们转向自己。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我们
到底怎么理解上帝的？我们知道到底怎么理解上帝的旨意，或者怎么理解一群上帝的子民应该怎么生活、怎么讨论、怎么面对差异、怎么面对我们当中有冲突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但是也在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广的福音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所以我想要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读这段我都每次都觉得很感动，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他想到的一段经文，我会跟大家分享。在耶利米书31章的6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孩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怎么样？”深深的负面他，上帝对旧约的上帝，大部分的时候感觉蛮凶的哦，蛮多严厉的指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旧约的上帝有很多对人不离不弃的负面，跟不离不弃的等人回答。所以这里说的是，我每逢责备他，人生负面他，我们都会学习这样的态度。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我不太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些人是我们不顺眼的，但我们心中还是有负面，还是有善意。耶和华说：“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不必要怜悯他，因为上帝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我相信的是，都是对人类展现了他的怜悯的慈爱，等候这样宽厚的心，就是帮助你学习这样的心智。”教会里面可能一定多少会有一些问题、一些冲突，让我们学习宽厚的接纳，在冲突当中操练学习善意，不是出自于人性，是出自于神，是我们也是被上帝这样对待的一群，所以我们也学习这样去彼此相待，就必须要帮助。就是基督生活善的一面，慢起来之后当然有洗礼，之前有人加入教会，我想。我们继续做福音工作，最美善的，这是我们是一群很棒的人，或者应该说，这是我们是一群很棒的人，很棒的，只是我们都是一群不完美，就是我们在当中学习上帝的慈爱，学习上帝的慈爱，学习彼此接纳，在差异当中我们一起成长，我想是教会中最美善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歌颂你的大慈爱，主，因为你的慈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是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用这样的仁慈，用这样的盼望来彼此相待。我们会有很多个人的意见、想法，个人的可能是愤怒，或者是其他不好的看法，都求神来帮助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更新，用上帝的仁慈宽厚来彼此相待，尤其是对教会、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如此。这是福音给我们更新的能力，我们继续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恩典当中得到力量。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